弟兄姐妹平安，有睡饱吗？你是昨天睡的还是今天睡的？我的印象里面啊，我在信友堂已经有好几次牧师都把我安排在选情之夜的第二天讲道，这个难度非常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选完了只有三种人，一种叫做很嗨嗨翻了，另外一种就是很无助无助死了，另外一个就是没感觉，不冷不热。这个圣经在启示录说啊，老底家的教会啊，上帝说我希望你或冷或热，最怕我们不冷不热。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下午我要跟你们分享第二章，我希望我可以把第一章跟第二章放在一个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架构里面，就是上下文它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是随着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而来的。第一节第二章，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面讲到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刚强，就是要有力量。那么这个刚强力量的来源跟展现的方式有一个特别的形容，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接着第三节，如果你要刚强，你要借着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把你的力量提振起来，因为第三节你要跟我一起做基督的精兵。精兵需要力量，第三节讲到精兵的力量，特别提到一同受苦难。我想受苦难跟精兵跟刚强应该很容易连接在一起，但是不容易跟耶稣基督里的恩典连在一起。好，第二节讲到当你有了力量，第三节讲到当你像一个有力量的精兵可以承担苦难。那么苦难到底要展现在哪一个地方，我们愿意去和保罗一样受苦？我们很多时候会经历不同的苦，可是不一定我们经历到的每一样苦都是这里讲的保罗耶稣基督的精兵所遭遇的苦难。第二节讲到的苦难特别跟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教会传承有关系，对吗？如果保罗是第一代的使徒，耶稣把那个恩典的福音交托给保罗，保罗在宣教的旅程中遇见了提摩太，征召他成为他宣教团队里面的一员， 在整个过程中，保罗把这个福音恩典的托付，借着保罗的教导，借着保罗的作为，提摩太听，提摩太看，提摩太问，因此提摩太就变成了保罗的下一代，把这个托付交给了提摩太。第二节讲到提摩太，你现在在以弗所的教会，你要做另外一件我当初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托付再找能够有信心，圣经翻成忠心，而且有能力把这个恩典的福音能够传讲教导的更清楚的人，把这一棒再交下去，让你交下去的这些忠心有能力教导的人再去教导下一代。所以一共出现了四代，对吗？弟兄姐妹，其实传承教会的传承，任何一个组织的传承，家庭的传承，学校的传承，企业的传承，政府的传承，最难传的，但是必须要传的是什么？什么？给你们做选择题啊，看制度、典章、人还是话语。你知道话语如果用我们政治通俗的讲法叫做什么？叫做主义，听过没有？小时候你读过三民主义没有？啊，年纪大一点的啊，那个时候是必修课，从高中开始。各位，你知道我们要传递，其实对基督教来讲最重要的传递的内容，不是我是使徒，然后我把使徒的权柄恩赐交给了你，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你有了一个职分，而是当初耶稣基督交给我，让我明白，让我传讲，也让我活出来，我所传的就是他们看到的，他们听到的。其实这个叫话语的传承，讲的严肃一点叫做思想的传承。你告诉我，思想的传承难不难？重不重要？有一次啊，我在这里讲到，那讲完了以后呢，我通常坐那个位置，就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以前不认识他，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他年纪大概比我差不多或者大一点点，他就特别走过来，然后就说，何长老，你有没有哥哥或弟弟？我说有。他说他是不是叫什么名字？我说是。他说那就对了。我说什么东西对了？他说我看你讲到，我就在旁边一直想一直听，我觉得你一定跟我认识的那个人有关系。他讲的那个是我的一个哥哥。我说我们两个不像啊。他说对，但是你们的样子就是一家人。什么叫样子？我说你说具体一点。他说你们讲话的方式很像。其实我也讲不清楚，他也讲不清楚，但是一认就相认了。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走在路上，或者是出门出差，在旅馆里面碰到一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突然问一句，你是基督徒？对，我是基督徒，我也是啊，就千里相认了，有吗？原来我们的身上本来有一个 记号，但这个记号事实上是一个传承，是耶稣基督恩典福音代代的传承。好，传承。那么传承跟受苦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要把上帝的福音听得明白，讲得清楚，听哦，先听，然后把它活得像你听到的一样，简单还是难？简单还是难？非常难。要不要吃一点苦？要。换言之，听，然后明白，然后活出来，它需要代价，需要付出一些生活上的苦难。那么传的人呢，要不要受苦？你有没有感觉有的人啊，真的是冥顽不灵，有没有？你跟他讲基督教，你跟他讲圣经，你跟他讲十年二十年，他好像无动于衷，对吗？我们为他祷告，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要怎么办？你会听到所有有智慧的长辈，他们的答案都是同样一句话：继续为他祷告。你告诉我，这句话是空话还是实话？啊，你经历过的，你就知道它是实在的不得了。你没有经历过，你觉得又来了。可是弟兄姐妹，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得救祷告，要多久？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从他出生开始就为他将来可以认识耶稣祷告，结果圣奥古斯丁在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 teenager 就在外面放荡，纵情声色。他是很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很会让自己的情欲，各式各样的情欲得满足的一个人。我讲的情欲不一定是色情，他会吃，他会玩，他懂文学，他懂语言，换句话说，他讲究穿，他在每一件文化里面最精致的部分，他都有他的一套。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是传递的人，其实我们也会经历一些苦难。为什么苦难、恩典和传承会在这里绑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回到第一章啊，第一章里面有一节圣经让我突然想清楚了，提摩太后书为什么是这么个写法。我们看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节啊，他说神救了我们，然后用圣召召我们。注意，这是两件事情，救我们，召我们。一个粗浅的理解，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什么？罪恶，脱离死亡，将来可以预备我们得着永远丰盛的生命。圣召，圣召，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有了这个上帝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之后，上帝不是只是让我们蒙恩，他要让我们在恩典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有方向的人，知道这一辈子要为了这个召我们的人、救我们的人要怎么做、做什么的一个人。你告诉我，方向重不重要？你有没有爬过山？你告诉我，爬山方向重不重要？我曾经在山上迷路过，找不到路， 四边都是大雾，那个时候要下山，我们有好几个弟兄一起，我们问那个带头的弟兄，是他把我们带上来的，现在他没有办法把我们带下去，我们说怎么办，他说凭感觉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东西南北。弟兄姐妹，方向重不重要？感谢主，突然那个雾散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方向，我们就说往那里走，可是没有路。你知道方向不一定有路，对吗？怎么办？不管了，就往前面走了，反正总会走到的。后来我们当中有人就说，那万一走不到呢？万一走不到就滚下去嘛，一定会走到的嘛。哎，我讲的是真的。我小的时候大概5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去跟我的父母爬山。爬什么山呢？各位如果熟悉新竹有一个有一个山叫做什么啊？狮头山，有吗？结果我就跟我的父母爬到狮头山一个蛮高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嘛就爱玩，看到那个山边有一些很别致的一些花草，就想去摘，结果一摘我就滚下去了，结果父母就找不到我，我也找不到我父母，结果上帝真的很恩待我。为什么呢？他让我滚进一条水沟，那个水沟就是把山上的水排掉的一个水沟，我就顺着这个水沟一路滑滑滑到山底 safe， 很稀奇吧。那个时候我父母找不到我，我父亲说他好像看到我掉进水沟，所以呢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顺着这条沟，哎，结果他找到了我，我就很 happy 的回家。方向，原来我们需要方向。方向的意思就是我们被呼召去为上帝活出一个他期待的样子。所以我们进到了第9节，第9节完了。如果你注意看第9节，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接着圣经说这恩典，换句话说，恩典的意思是神救我们，神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是纯粹在恩典里面让自己醒过来，活过来，让自己知道怎么活，这个都在恩典的范围里面。第10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把这个恩典显明出来，显明出来的一个恩典，它真正的样子不是一个礼物而已。圣经在第10节他说，这个恩典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活，他的样子是他把死废掉，借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恩典在前面保罗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带出了一个信息，恩典最后其实彰显出来，一个人在不在恩典里面，一个人对人有没有恩典，一个人活的是不是有丰盛的恩典，关键在他生命的样子是个什么样子。这里用了2个名词，中文选择的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不能坏的生命，原文是不朽与生命。弟兄姐妹，什么叫不朽，什么叫生命，这两个为什么会放在一起？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生命与不朽， Life and immorality。 感谢上帝， 上帝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不朽，其实他让我们在恩典里面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今生的成败存否，这样懂吗？你以为今生就完了，今生是为了你预备不朽，不朽跟今生在上帝的呼召和救恩里面是完整的两个不可分的部分。你告诉我，选举有没有人选永远的？从来没有人要选将来的市长，对吗？我是指在天上，有吗？因为人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生命彰显出来有一个直接的样子是什么呢？如果生命是指的今生，如果不朽是指的永远的生命，这两个放在一起，保罗到底要说什么呢？他要告诉你，从恩典来的生命，从恩典活出来服侍出来的生命，他是不在乎今生的成败，他是不在乎今生是否在众人的眼中有价值，他是用不朽活今生。换句话说，苦难都是指的在哪里？今生。今生的苦难等不等于不朽的价值？保罗这个时候在坐监，所有他的同工，在亚细亚的同工，十五节，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因为他坐监，因为他的事工受到了极大的拦阻，因为这个使徒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呼风唤雨，很多同工选择离开他。离开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苦难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经验？难道我们传福音不能快快乐乐 happy happy 吗？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经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就选择离开。当很多人离开了，其实他们就在暗示一件事情，他们要追求的是 life， 但是没有什么不朽。可是上帝的恩典是在永恒里面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哪里？永恒。这里面最难突破的一点，就是我们问为什么要经历苦难。其实我们这块土地不停地在经历撕裂，我们一直在找和解。我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得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就是福音只有把不朽放在恩典的福音中被我们看见，被我们领受，被我们活出来，我们才有一个可能，这个可能是用不朽来看什么？今生。所以今生特别成功的人，在不朽里面也许一文不值，今生也许一文不值的人，在永恒里面也许他大有荣耀，对吗？你这个时候才踩到一个跷跷板，让我们今生活的是一个比较像在恩典中刚强的一种生命，让我们不畏惧苦难，但是却让我们体谅，愿意扶持别人的苦难。你告诉我，自己经历苦难是不是需要力量？你自己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还要去顾念别人的苦难，要不要力量？要不要？很多人说我自顾不暇，弟兄姐妹，也许你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自顾不暇就暗示了你只在乎什么？今生。就暗示了 你所谓的恩典其实只是今生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讲什么？其实他把苦难放在不朽里面去看今生，然后他把苦难放在恩典的拯救和呼召里面。这一生我们最不容易度过的两件事，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死亡，对吗？在座如果你年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不急啊，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去揣摩。可是总有一天他会来。所罗门说，天底下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叫做转型正义，全世界统一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什么死掉，而且你想要睡梦中就过去没那么好的事。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祷告啊，主啊，就让我这样平平安安的走了。我见过的是100个祷告还不一定有一个可以成就。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你的恩典，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不能拿你今生的东西换来的，对吧？对吧？你以为你想换，你凭什么？你说我积功德，你再积啊，他就不是嘛。倒过来，难道我悲悲惨惨的走了，就代表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毫无价值吗？不见得。在恩典中刚强，其实保罗要告诉他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经历到了。第一章的11节，他说当这个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保罗领受了，相信了，被感动了，他也蒙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借着这样一个生命体现出来。他去做使徒、传道、师父，他要去做一个为这个福音的恩典付上代价服侍的一个人。感谢主。第12节，当这个职分、当这个服侍跟上了这个恩典的福音之后，他说另外一个连在一起的东西叫做要为这个职分、要为这个呼召、要为这个恩典付上什么苦难的经历和代价。所以恩典和什么苦难这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说，在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他两个是什么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规模非常大，那个教会的牧师他传讲了一个信息叫做 Grace, Grace, Grace。 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害怕，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恩典，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苦难都是不必要的，所有的苦难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我们之所以会经历到这些苦难，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耶稣原来有更多的恩典。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他给我们恩典，不用服侍他，你的服侍算不了什么，也不用代价付出去，因为你的代价耶稣已经付完了。所以我们来这里干嘛呢？继续来，继续听，听什么？听恩典，然后呢告诉别人这里有恩典。所以他的教会啊，人像潮水一样涌进去，我去的时候有50,000人，钱多到不行。你要不要去？弟兄姐妹，这看你对恩典是怎么想。如果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如果我们还有一次肉身的复活，这就是第2章第8节保罗说我们这些人还有一次复活。如果这是真理，如果这是恩典的福音， 怎么会有恩典呢？人家都说一点苦难都不需要，不需要在这个地上经历这些是是非非，为什么我们要？如果他们不要我们要，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福音？他们的是福音，对吧？ Good news。 我们的呢？ Not so good news。 你是不是这样想？你会动心，对不对？这就是第二章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为什么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因为他们不要复活前面的什么苦难。当复活没有了，前面的苦难也不需要了，因为所有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任何临到我们的病痛苦难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这是保罗真正要我们看清楚什么叫恩典中的力量，原来他是为我们预备一条进入不朽生命的一条路，对吗？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你听到你经历更多这样的恩典，你会重新认识你自己的苦难，你也会重新认识别人正在经历的苦难，你也会重新看见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今生的苦难。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被医生诊查出来，她是癌症末期。医生说不容易治，但是一定要努力的治。他就把自己交给上帝，医生教他做的所有的治疗他都非常辛苦的把它完成。可是在他治疗的过程中，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过癌症治疗的经验啊，你们知道做化疗正常的情况会呕吐，而且没有食欲，所以他没有办法吃，他只有靠眼睛来吃，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味觉去判断这个食物，因为吃进来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你不得不吃，因为你不吃，你的营养上不来，营养上不来，下一次的治疗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但是有意思的是，当他还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很辛苦。可是当他知道他的教会有另外一位姐妹也得了跟他一样的癌症，他就开始为他祷告，他就开始关心他，他就开始只要在他身体许可之下陪伴另外一位癌症的患者。另外一位是二期，他是四期，你告诉我这个顺序有没有问题？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什么刚强起来，你慢慢知道那个恩典的力量是怎么展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问我第一章在讲什么，第一章在讲三个人的见证。第一个是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外祖母叫罗以，则在第五节，和你母亲有尼基。提摩太前书有写到，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对吗？谁教的？就是妈妈。然后妈妈谁教的？外婆。外婆叫妈妈，妈妈叫谁？提摩太，这是家传。第二个见证就是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四节，讲到保罗自己的见证。第三个见证讲到阿尼瑟佛， 第十六节，在所有的同工都离弃保罗的时候，他去找保罗，他进到监里面，他服侍保罗，他供应保罗各样的需要。弟兄姐妹，这不只是一个服侍，而且这是一个有危险的服侍。那么这三个见证加起来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注意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谁，注意这个字。第二，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小字。其实用中文的翻译可以翻成也深信他能保全那交托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保罗来讲有两件事情是必要的，他清楚，所以他会做前面这样的选择。第一个就是到底是谁把这个恩典给了我，第二，这个恩典本身的内容要去传，要去理解，要去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当这两样事情清楚了，保罗就走上去了，他也告诉提摩太，我现在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但是在交给你的当下，十三节，你从我听到纯正话语的规模。换言之，对保罗来讲，这个托付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的话语讲得很完整的传递出去。可是有两个字叫规模，规模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有一样的字出现过，我背给你们听，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什么榜样。榜样就是这里的规模，换言之，上帝托给保罗，保罗现在在托付提摩太的这个恩典的福音，它不只是一个话语，它也包含了这个话语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他刚刚讲的生命加上不朽，这是恩典。原来我们是在追求认识也经历更深这样的恩典，所以如果你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谁，其实第一章就讲了三个谁，一个是他的妈妈跟外祖母，第二个是保罗，第三个是阿尼瑟弗。弟兄姐妹，你要多认识一些蒙恩的人，对吗？像阿尼瑟弗，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同工，但是他却做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教会里面有一对姐妹，这一对姐妹长年以来他们的服事就是陪伴那个家人遗弃的老年人，陪伴他，在他的床边陪他，照顾他，为他预备吃的喝的，然后梳洗衣服，带他看病，全部。当我碰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说你们这样做，那对姐妹他们做这件事情做多久了？他说十年。我说被他照顾的人跟他什么关系？他说只有一个关系，就是姐妹。我讲的姐妹不是血缘的姐妹，是主内的姐妹。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第一次听到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觉得好了不起哦，好了不起。我们现在连自己亲生的父母，我们有的时候照顾起来都有脸色给人家看，对吗？我讲的是大话，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讲的是真话，我们都要学习去做，对不对？否则恩典在我们身上是看不清楚的。那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是谁，耶稣是那个谁，接着是保罗，是罗伊，是有尼基，是阿尼瑟弗。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讲到的是什么？ 他所交付我的那个恩典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就是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全章都在处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要传承，你要传承真正最重要要传承的是恩典的福音，出于上帝的话语，要把它传承下去，这个最难。比方说我们看圣经，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坚持，不要灰心。很多年以前我在教会啊，有一次是我们的青少的聚会，他们请我去做讲员，那个聚会大概有三四十个人，那一次这很远了，大概二三十年前。结果我从来没有去过青少啊，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合适，我觉得我们是一国两制啊，就是就 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想他们也不容易知道我在想什么。结果我一开始讲呢，就有一个弟兄坐在我正前方，四十分钟姿势没有变过，我就讲着讲着，我就心里面祷告，主啊，下次不来了。提莫就卖啊，这什么态度啊？我好不容易把它熬完了，讲完了，我回家了，路上就说，主啊，不要来了，我再也不要来了。结果回去接到他爸爸的电话，就是这个。他爸爸给我打电话，他说，长老谢谢你。我说谢什么？我说，他说我儿子今天在教会听你讲到很专心。我说有吗？我说你知道他是怎么专心的吗？他说我知道，长老你应该满足了，他在我家里连那个姿势都没有。我的个天哪，这个爸爸真了不起啊，是凭信心做爸爸。好，那我就一下子就好了，认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很专心？他说因为他把你从头到尾讲的道从头讲给我听一次。Jesus Christ， 弟兄姐妹，人不可貌相。你告诉我，我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心情不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小弟兄现在是全职传道人。我就在想，他将来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我要去的话，我也给他来一下。啊！我要表达的是，原来我们需要传递的是这个，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当我们把传递的内容，上帝恩典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章其实整个脉络。比方说第八节，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第九节，为这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接着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可以看到话语、道、福音顺着恩典这个脉络一直延续下去。其实他很可能要告诉我们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话语的传承，如果我们要用恩典的脉络把它传承下去，其中的苦难是必然的。但是这个苦难当我们经历够了，走过去了，它就是什么？第十节，
他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一个学者他就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恩典跟受苦其实是一件事情，两样东西是一件事情，瞄准同样一个目标，复活的生命。感谢主啊，我可以预期到我们这个世代会越来越多的苦难。我举一个例子，那什么样叫做能够教导？我以前常讲，常常想，能够教导就是他有条理，就是他讲得清楚，就是他知道怎么样跟别人沟通。我后来发现，这里讲的能够教导这种能力不只是这样。我从一节圣经做一个延伸，第五节，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这里的比武是一个竞赛，竞赛就是我跟别人比，这里的竞赛是一个比喻，也许他的比喻是取自一个运动员在田径场上跟别人一起赛跑。可是这个赛跑的比喻如果放在整个上下文，耶稣基督托给保罗，保罗也托给提摩太，这个恩典的福音我们要怎么样传递下去，怎么样把它活出来，让人听清楚看清楚，生命不朽，两个是什么连在一起的。那意思就是说，比武是比什么？比话语的传讲和见证。那你告诉我，我们比的时候跟别人我们中间有什么差别？我们要有规矩，他们不一定守规矩。什么叫有规矩？第十六节，远避世俗的虚谈。弟兄姐妹，守规矩就是他们可以讲很多，他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就不能讲，他们爱讲我们也跟着讲。你告诉我们是不是限制比较多？做基督徒是不是限制比较多？是不是啊？不是哦。其实基督徒限制到处都是。我认识好几个朋友，他们说最后决定不要信耶稣，为什么？限制太多。好，可是我们这个限制其实刚好让我们可以得到冠冕，你可以接受吗？弟兄姐妹，如果你会运动，我喜欢打球，打球最怕碰到那个脏手脏脚的，对吗？他会给你一些小动作让你受伤，你打球一方面要赢，一方面要进球，二方面还要什么？让他不要害到你，他手脚就会伸出来，谁会赢？理论上他会赢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不怕死，因为他不怕伤害别人。我这一辈子打球我没有伤害过别人，但是我一直被别人伤害。这个叫我儿，你要在恩典中是吧刚强起来。原来我们的话语不能照我们的意思。接着第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你知道，有的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们有很多people， 那些 people 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出来，所以我们会被伤害。但是我们被伤害，我们却在比武的场上按着规矩。弟兄姐妹，为了什么？恩典。为了我们领受的是这个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把这个恩典传出来，活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恩典里面得救蒙召，是不是？谢谢主。不要觉得限制是一个问题，其实限制是让我们把不朽和生命两个什么 连在一起最宝贵的一条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叫自洁？如果你去看圣经，脱离卑贱的事，卑贱的事的原文是一个代名词，第三人复数 them， 脱离他们，他们是什么？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卑贱的，有什么尊贵的？你们要自洁，脱离卑贱。原文是脱离他们，他们有两个解释，中文的翻译选择那个东西，卑贱的事。可是我觉得更好的翻译是脱离那些人，对吗？对吗？你告诉我，所有的卑贱的事从哪里来？从卑贱的人来，对吧？我们不能做他们做的事，我们不能用他们用的人，可是我们还要在场上竞赛，我们要拿不朽的冠冕。我们需不需要力量？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谢谢主为我们预备这莫大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有恩典可传，有恩典可听，有恩典可活，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在这个恩典中重新得力。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